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领地藏本来护主如清白，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责无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分了十三品，现在正在讲第八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呢，对于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修持显宗共道和不共密宗道的这些行者来讲呢，必须要修持的。如果没有菩提心做基础的话，那么一切的这些修法，要不然成为一些自私自利的注意，成为这个自我解脱的因，要不然就会入于歧途。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呢，通过殊胜的这些教理，通过这样殊胜的这个次第，尽情的升起这个菩提心呢，这个非常关键的。那么现在的宣讲可以说守护这个学处的这些次第，如今呢在宣讲这个可以说守护正知正念的这样一种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当中呢，可以说是前面已经宣讲了，在这个一个行者他的这个每天的主要的次第，一天的发型，或者说是走路的方式、吃饭的方式，一方面呢是约束自己的可以说是身语，而就是说进一步的使自己的心调柔，一方面呢是因为大乘道的缘故，他必须也要相合于一般世人的心，所以让世人呢升起这个信心，不要伤害众生的信心等等，从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必要。那么今天呢接着讲这个内容，对于胜过自己者做导师想，与自己同等者做道友想，低于自己者做眷属想。那么这些呢都是使自己的心调柔的一种方式，通过就是说这样一种观想，能够对所有的人恭敬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观想呢？如果说在自己同行道友当中呢，有一些是胜过自己的，胜过自己当然有很多地方胜过自己的，比如说这个智慧胜过自己，还有手持清净戒律的这个功德呢胜过自己，还有一些证悟胜过自己等等，这方面呢很多这个胜过自己的。那么如果是胜过自己的人呢，自己尽量将他作为导师将他做导师想的话，就不会升起这些嫉妒心。为什么不会升起嫉妒心呢？因为我们对佛陀对于这些上师又怎么可能升起个嫉妒呢？我们从来没有对佛陀升起个嫉妒心。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说从这个胜过自己的侧面来讲，如果真正能够将他看成导师的话，就不会产生很多的烦恼。与自己同等者做道友想，那么如果这些功德和自己平齐呢，就把它呢作为这个道友，自己一起修道，一起去向于这样一种这个解脱道，去向涅槃城的这个殊胜的友伴，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可缺少的，或者在入道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自己和自己的道友必须要互相帮助，互相提携。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好的道友，一个好的这个伴侣的话，那么相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这个胃部啊，很多这样危险都可以顺利的遣除。所以说呢，如果和自己同等的话，就将他作为道友来做观想。低于自己者做眷属想，那么如果这可以说方方面面的这些功德都不如自己，低于自己的话，就将它当成自己的眷属。那么当成自己眷属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对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眷属，他都是一种爱护的心态，都是一种怎么样爱护他，怎么样保护他，怎么样就是说让他上进啊，这方面都有这样一种想法的。就是说一般的老师或者说一般的这些主人对他的眷属都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是同样道理，对于低于自己的人呢，如果能够可以说做眷属想，那么自己就会时时刻刻的想怎么样帮助他，怎么样使他上进，有什么他的缺点怎么样改正啊等等，这方面都会如是的就是说作意而遣除这样傲慢的，遣除这个傲慢的这个烦恼。与自己年长者做父母想，叫自己年轻者做子孙想，与自己同龄者做兄弟想，如此恭敬对待所有的人。还有呢，就是说从年龄方面讲，从年龄方面讲呢，比自己年长者比自己年长者这个意思应该理解成比自己年长的多的人，而不是说是只是比自己年长一两岁啊，或者三四岁，这个做父母想并不从这个角度讲的。那么比如说对于这些这个可以说是相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那么这些四五十岁的人呢就可以作为这些父母想等等，叫自己年轻者做子孙想，这个也是讲就是说讲这个什么呢，比自己年轻的多的人，而不是说是稍微比自己年轻两三岁这个就儿子我孙子，像这样的话根本不能这样想的，就是说是比自己年轻很多很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作为就是说是子孙想。 还有呢，就是说和自己同龄者呢，也就是说上啊，就是说上下差距不大的，上下差距不大的这个方面，可以作为这个自己同龄者呢，作为这个兄弟型。如果能够这样想的话，就可以恭敬对待所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啊，对子孙，对兄弟，这是怎么样爱戴的啊？这是怎么保护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是肯定是一种具身的这个爱护之心。如果能够对这一切的这个比自己年长或者说比自己年轻和自己同龄的都能够做，比如说父母、子孙、兄弟想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恭敬所有的人。那么这些修法，如果自己没有经过长时间的去可以说熟练，这些修法如果没有融入自己的心的话，那么自己勉强去做一两次是非常效果不明显的。所以说我们就想就是说无光尊者讲这个修法，当然不是说随随便便讲出来的，讲这个修法肯定对我们来讲有一个切实的帮助啊。但是呢，能够就是说从什么样程度上帮助自己，或者自己的心怎么样能够达到这样标准，就来自于自己首先对这个法义的理解的层次。如果对这个法义理解的很深，或者说确确实认为必要修持的话，他就会去这个反复的串习，反复的作意。当自己内心当中升起一种觉受的时候，真正就升起一种这些导思想、道友想等等，这种觉受从内心当中升起来的时候呢，自己相续当中如果真正能够安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如理作意的观想，那么很多邪分别、很多非理作意啊，就通过安住如理作意的方式，马上就遣除了。所以说呢，我们千万不要想修了一两次或者了之了之后呢，马上没办法起作用，这个是正常的。必须要反复串习对于这个法义极其熟练，或者说是对于这个法义能够融入自己的心，成为一种感受的时候呢，他这个法义的加持力才能够逐渐逐渐显露出来。十法经中说，生与意远离造恶业，于堪布升起导师想，阿舍离升起堪布想，对同持凡境行之老幼中者皆说敬语恭敬成事。那么就是说是就在司法经当中呢，教导这些后学的菩萨或者修行人，那么自己的身与意呢，尽量要远离这个罪业不要造罪业。那么下面就讲了一些远离造罪业的一种方便吧。虽然远离造罪业很多很多方式，但是呢以下的这些方式呢，就是远离造罪业的一种其中一种方法。对堪布呢升起导师堪布前面讲过，主要是就清教师传授这些戒律的这些这个这些堪布呢，就称之为这个清教师。那么对这些清教师呢升起导师，那么自己就可以说对于自己的这个清教师呢，能够升起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应有的恭敬。阿舍尼呢升起堪布祥，那么就是说阿舍尼就是规范师，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规范师呢就是说将他就是说升起这个堪布祥，他对自己就是说很大的恩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犹如给自己传戒的堪布一样，像这样的话升起堪布祥呢，也能够对这个阿舍尼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恭敬。还有呢，其他的同持凡境型的这些，不管是这个老年人、年幼的人还是中等者，这方面都说敬语不要就是说带这些这个不恭敬的语言，尽量呢对他们说这个恭敬的语言。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有很多必要性。因为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就是说出家长的人、时间长的人，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地位的人的话，他就会认为自己就是说高高在上，或者自己了不起。对于这些初学的刚刚进来的，或者说刚刚剃度的，或者就是说是很年老的这些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功德，这个方面呢就是口中言说不敬语，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自己会增长傲慢。那么如果不管说是一视同仁这些刚入佛门的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刚入佛门他是老年人，就前就是说是大半辈子都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出家的，没有就是说是受居士戒的，然后呢就是说刚刚进入这个佛门的老年人，有的时候我们看他的这个行为很不入法，或者说是这个经常放逸散乱懒惰等等。那么如果能够真正的就是说从内心当中生气一种恭敬心，在语言当中也能说恭敬语的话，那么这个就能够折服自己的傲慢。还对于非常年幼的人，我们就是认为随随便便可以呵斥随随便便可以就说是这个叫来叫去等等，这个呢也是不行的。那么实际上呢，也应该同等对待，必定是同行凡同持凡境型的道友，必定是一个道场上面的这些道友。所以说呢，对于这个比较年幼的人呢，也应该口说敬语，中等者也应该口说敬语。那么这个有很大的必要性，前面讲过了，就可以摧服自己的傲慢。 那么如果自己能够对这些这个刚入佛门的或者说是久修反省的都能够普遍的说恭敬的语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相信当中的这些了不起认为自己了不起高高在上啊，或者自己出家时间长啊，或者在这个道场时间就待得长老资格等等这个方面的这个傲气呢逐渐逐渐就会这个打消。没有这些这个傲慢呢就自己在升起功德方面呢当然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还有呢如果能够对老幼中都能够说敬语的话，那么从语业方面呢从语业方面呢自己就造下了很多善的语业。所以说呢恭敬诚实有这样一种这个含义。这些经典当中的这个语言呢很好理解。但是呢就是我们应该尽量的将这样一种语言呢融入到自己的相学当中，也就是说平常尽量去实行对于就是说各种各样的人尽量都能够保持一种比如说显现上面一种恭敬的态度至少来说呢不要有什么傲慢的态度，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对自己呢有很大的帮助，对别人呢也有很大的帮助。本身传云随意无法欺智者，那么就无法欺智的这个几个字要改动，就是说改成这个不可离正事就是说随意不可离正事离就离开正事就是讲这个正事善知识的个正事，随意不可离正事，调柔依止善知识，清净于彼虽未求彼之功德亦熏然。那么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呢，谁都没办法离开这个正事这些正事呢也有这些这个善友方面的，也有这些善知识方面的，总之呢就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功德的都称之为正事。所以说修行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离开正事而单独能够自我造就或者自我成就。所以说呢依止的时候呢应该通过调柔的方式来依止这个善知识。那么如果能够亲近这些善知识，于彼虽然没有去再再的祈求，但是呢就是因为就是说是亲近他的缘故，那彼之功德亦熏然，就像这个一般的这个树木扔在檀香林当中，虽然就是说他自己没有去请在家去请求把你的香气给我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是就是因为他亲近这个檀香的缘故，这个普通的树木啊这几年或者说时间长之后他也能够熏染到这个檀香的这个气味。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如果能够通过这个调柔的方式恭敬的方式将其他众生都认为是正事，或者通过一指三指舌的方式来一指其他众生的话，虽然没有再在祈求，但是呢这些很多这个众生的功德都能够熏染。从这个方面呢就讲可以说是这个要对其他的众生呢做这些这个恭敬对其他众生做这些恭敬呢就说是这个很有必要性。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就是说对于其他众生生不起恭敬，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就说是这个要对众生生起恭敬，必须要分析它原因，分析好之后呢就尽量就是发现自己的过失之后再来去改正。即使是暗地里也不应造恶作罪。那么这个就另外一段内容，或者就另外一层次的这个内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明显的地方还有暗地里呢都应该尽力的制止自己不要造这些恶作的这个恶作罪。那么这个地方恶作罪呢并不是指不一单单是指这个比丘戒当中的恶作，实际上呢就是只要是这个不如法的行为都称之为恶作。所以说呢我们在明地就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大庭广众当中，当然我们就是说是顾忌很多这些人言等等，不敢造这些恶作罪。那么但是呢即使在暗地里面呢也不应该造恶作罪，甚至不能稍纵放逸。那么从最严格的角度来讲从就是这个真正愿意调伏自己相续人来讲呢，不要说造恶作罪，稍纵放逸这个都是不开许的。因为这个放逸就是不善的因，放逸就是不善的根本。所以说呢乃至于说我内心当中稍稍的放逸的，内心当中稍稍升起这个不清净的念头，我们认为没无所谓，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虽然微小啊，它如果这个力量没有遇到委缘的时候呢，它还会辗转的增上，最后还会成熟一个不愿意的果报。所以说呢如果了知这个因果的道理自己会在这个暗地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自己相续当中自己的这个心当中也不会就是说稍纵放逸的。这个主要来自于这个一种自觉性。那么这种自觉性来自什么？那么这个自觉性就来自于对因果的就是思维。如果自己能够对因果这样道理升起决定性，那么你们知道呢你在暗地里你在就是明显当中你造了这个这个罪业，它要承受这个果报，在暗地里造了这个罪业还是要承受果报。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对业因果升起定性的话，那么不管是在大庭广众还是说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在暗地当中呢都不会去造罪，都不会稍纵放逸的。 本身传云，未被见中造罪业，犹如食毒岂得乐。天尊瑜伽士诸众以清净清净眼必定见。那么这个是引用本身传当中的这个可以说意义的抉择。未被见中就是在未被见中就是讲这个暗地里暗地里自己一个人认为就是说是这个没被别人看到。没被看到这个叫做未被见中。那么如果在这个状态下面造了罪业，犹如食毒岂得乐，就好像一个人食了毒药一样，他只要把这个毒药吃下去了，怎么可能通过服毒的方式来获得安乐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只要你造了罪业，那么就好像服的毒一样，怎么可能通过罪业获得安乐呢？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还有呢，这个下面这个颂词主要是打破一些人的侥幸的这个心理就认为别人不见的缘故呢可以就说是这个可以这个放纵会造罪。下面讲天中瑜伽士诸众以清净眼必定见。那么这些天尊就说这些天神呢，不管是这个这些就是说这个百方的这个天神，还是说这些黑方的这些这个魔鬼等等，还有这些修法的这个瑜伽士或者天眼的这些瑜伽士诸众，通过他们的清净眼根呢，必定能够见到这些隐蔽的事物。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认为的这个就是说墙壁、房顶这方面，我们认为很隐蔽了。但是呢，在这些这个清净的这个眼根下面呢，根本不有什么隐蔽可言，全部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打破了平时我们就是觉得可以暗地的造罪不被别人看到这个侥幸心理呢，就通过这个方式也可以遮止。也可以说呢，前面两句呢，主要是从这个因果自己对业因果升起决定性来讲，反正你服了毒药没有安乐，造了罪就不会有安乐。后面两句呢，主要是从这个遮止自己侥幸的心理方面，就是还实际上有很多这些瑜伽师很多这些天尊护法神三宝还有很多中阴身这方面都能看得到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可能能够隐瞒得了。思维暇满难得，以及佛然直欲之理而不放逸。下面就开始又从另外一个层次教诫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不放逸呢，一方面不要像前面一样不要造罪，一方面呢应该从正面思考。正面思考是什么呢？思维暇满难得而不放逸，思维佛然直欲而不放逸。暇满难得的道理呢，在第一品当中呢讲的比较广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暇满的人生呢，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即便是说现在地球上60亿人，但是并不是说60亿人都是暇满难得，在60亿人当中呢，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才有资格称之为暇满人生。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暇满人生很难得，居然被我得到了，就这个实际上几率呢，比现在所谓的抓这个六合彩的这个几率还要就说是这个还要低得多。所以说呢，一般我们认为平时认为就是得了一个大奖了，这个体育大奖或者说什么六合彩抓到之后呢，非常高兴。但是呢，我们就没想到这个人生呢，比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几率还要低。所以说现在居然被我们得到了，这个方面得到之后呢，就不能够随随便便来你得到大奖不能随随便便来。所以说呢，你就得到暇满人生之后呢，不能够随便就说是这个糟蹋了这个人生，不能够通过放置或者造业的方式来就说是这个就错用这个人生。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有个珍惜的这个想法，有了珍惜想法之后呢，才不会放逸他就会尽量的使用暇满人生的修持这个殊胜的法义。还有一个呢，就要思维佛然直欲思维佛然直欲。那么就是以前在学前经的时候有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明劫和暗劫交替出现，明劫和暗劫交替出现。明劫就是指有佛出世的劫，暗劫就是指没有佛出世的劫。那么在这个明劫暗劫交替出现的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呢，暗劫它的比例非常大，明劫的比例极其低。所以说他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佛出世在这个世间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那么就是说是即便佛出世了，如果我们没有直欲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几率就更低了。那么现在呢，既然佛出世而又被我遇到了，这个佛法还没有隐没，这个方面呢就应该想到这个难得的难以直欲的道理呢，就是不放逸，精进的修持。护净卷请问经云，历世佛陀大仙人具子劫中难出世，今已获得暇满时欲解脱者怎放逸。这个就是归纳前面的内容，归纳佛难出世难直欲和归纳就是说暇满难得，就是说总的来讲教诫我们应该精进的这个意思。那么历世佛陀大仙人呢，就是就是说能够历世间的这个佛陀大仙人在句子解当中呢难得出现一次，就像这个幽昙花难得出现一次一样。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佛陀呢在整个世间当中呢难得出现一次。 今已获得暇满时，现在获得了暇满人生，直遇了这样一种佛陀的教法。所以说呢，只要是内心当中想要解脱的人，怎么能够随便放逸呢？就不要随便放逸，应该就是说抓紧这些一切的时间机会，然后好好的去这个就是闻思修行，为护此佛法而保护此身，免遭轻微病害，并将其作传想。那么下面这个内容呢，就是对于这个身体的态度。对于这个身体的态度呢，有些地方在呵斥这个身体是这个痛苦的根源，或者说一切就是说是这个一切这样烦恼的所依啊等等啊，做了很多的呵斥。但现在呢就是说是为了修持佛法，为了护持内心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法义呢，必须要保护此身。那么因为有了这个身体，才能够在这个身体上面去修持佛道的缘故，所以说呢要保护身体，免遭乃至于轻微伤害，就是说是没有意义的伤害，然后呢将其做传想将这个身体做传想。我们就知道呢，这个船它必须要这个长久航行，从此岸到彼岸，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船必须极其坚牢，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轻微的损伤都有可能在中途都可以在中途出事情，说没办法到达目的地。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如果是为了保护，为了护持佛法，所以说呢也应该尽量的使这个身体的免遭就说乃至于轻微病害，然后呢将它做传想。尽力以衣食等调养身体，保持健康，不能以无意义的念修等残忍的苦行折磨身体。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尽量的以衣食等调养身体。那么这个也是说尽力，尽力的意思也是，就是说也是一种这个中道也是个中道。不能说这个地方讲我们要有衣食尽量调养，要保持这个健康，所以说呢全部追求这些最高档的东西这个也是堕入了另外一个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开许的，在这个经论当中允许的这些衣食，可以去就说是这个可以去这个得到，然后呢尽量的这个通过适当的方式来调养自己的身体，尽量保持这个健康的身体绝对不能够有没有意义的念修等残忍的苦行。这个叫什么叫做无有意义的念修等残忍的苦行呢？典型的例子就是外道的这些外道的这些念修的苦行。实际上外道做很多这些苦行，这些残忍自己的这个伤残自己身体的这样苦行呢，对于解脱道来讲没有丝毫的意义。所以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做苦行，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有意义的苦行，你该忍受的还需要忍受，但是呢如果说是毫无意义的这些这个念修等苦行呢，这个方面就没有开许。入行论云：念身如舟楫，为冲去来依，未伴有情力，修成如一生。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态度应该就像对待这个舟楫一样，就像这个就说是这个船筏一样。为冲去来依，我们就知道这个船筏呢它是唯一的充当去和来的这个所依处，所以说我们这样一种身体呢也是充当去来的所依处。我们要从此处到彼处，或说是要去向涅槃又回来度化众生，这方面的这样一种所依呢都是人生。未办有情利，修成如意生。所以说呢总的来讲是为了思考承办有情的利益而保护身体，而将这个身体修成如意宝一样的佛身。中观四百论云：虽见身如愿，然应保护身，具戒久存活，能积大福德。虽见身如愿呢，就是说是在四百论当中也是这个可以说是引导我们观察这个身体的种种过患。那么虽然见到这样一种身体的种种过患，犹如见到怨敌一般，然也保护人，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保护这个身体。为什么呢？如果在这个身体上面具戒久存活的话，能积大福德。一方面就是说是他那个久存活，一方面在这个上面能够具足这个戒律具足这样手持这个戒律，这个具戒呢实际上是善法的代表并不一单不单单是具戒，这个就是个具戒就代表善法。所以说呢，如果是能够久存活，也能够精进的修持这个善法的话，就能够积累起大福德。那么平时在很多就是说这些这个引导当中，或者上师这些在讲解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过，造恶业的身体让他就说是唯愿他越短命越好，然后呢如果是修这个圣法的身体，唯愿他越长寿越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造恶业的身体他多存活一天，他就会多积累无边的罪，比如说杀猪人。那么这个杀猪匠呢，他如果多存活一天，他就会多杀多少头猪。如果就是说是杀一头猪，按照前行或者正念正法念珠经来讲，杀一个生命堕地狱半终结，五百世偿还。那么就是说一天他不止杀一头，那么这样活下去 哦，他这个一熟，他这个罪业呢就是增长无边的。如果他就说是没有活这么长时间呢，他的这个业呢啊，罪业呢就说是这个没有积累这么多。虽然说还是要堕落，虽然说没有修善法，但是呢，从终止恶业的层面来讲啊，毕竟没有在这个身体上继续的积累。而如果能够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有善心啊，一心一意的追求福德、追求解脱人来讲的话，应该长寿，多活一天，在他相续当中发菩提心的功德、守戒律的功德、布施的功德、闻思修的功德，这个方面呢，每天都是在增长的。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活的时间越长，实际上就能够就说是这个越能够积累福德。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就前半生如果造了罪业的人，现在想要立即忏悔，这一类人的话，尽量也能够久存活，因为他就是说有足够的时间去忏悔，确实是个修持将这个资粮等等这方面都是有必要性的。应当观想无常，希求菩提。下面呢，主要是让我们通过观修无常的方式来让我们希求菩提。那么希求菩提和观修无常，在这个地方，在无光尊者的此处呢，他是可以说并列来讲的。那并行在讲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观修无常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试验是心，它就是一种释迦行就是说最浅显的法最浅显的法就是最这个基础的法，而希求菩提发菩提心修空性见，这就是说这个比较高深的法，怎么可能两者就是说是这个相提并论呢？我们就知道呢，观修无常这样的法，尤其是对于这些初学者来讲，非常的懈怠懒惰人来讲，必须要观修无常。虽然在现在我们也可以修持这些菩提心啊，修持空性慧，但是如果我们相续当中没有以无常观来鞭策，相续当中没有升起万法或者自己生命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这个无常观的话，那么自己修菩提心啊，或者修起这个资粮啊，或者说是这个终止罪业修善法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前进的动力呢，他就会就说是枯竭，那就会枯竭。那么自己心血来潮就搞几天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啊，或者说是修几次这个空性见，修了没有什么效果之后，他就会停顿。所以说以前上次在讲这个开启修行门扉的时候也是提到过，尤其是修大圆满的人，修这些这个可以说殊胜正法的人，必须要修无常，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修无常的话，你大圆满修不下去，修几天你就想停顿了，没有动力了。那么如果说一边修无常一边修大圆满的话，他就知道哦，现在一切都是无常的，我生命是无常的，所以说呢，我如果不抓紧时间修持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无常很非常快会到来，所以说呢，他就通过无常的修法来推动他修持这个大圆满，修持这样一种殊胜的正道。从这二者配合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这个恒时精进。那他的这个道业就可以恒时增长，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说是，如果要让我们真正的恒时追求菩提的话，那么观修无常这个是最圣妙的窍诀，非常殊胜的窍诀。所以说呢，我们在希求菩提道的过程中，有很多这样委员很多这样一种障碍，那么都是可以通过观修无常的方式一律遮止，全部可以遮止。所以说呢，就前以前我们在讲的无常的时候也是讲过，就说是这个一些很多修行人他对于其他的时间这些琐事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不需求，什么原因呢？就说相对当中，就是因为升起了无常的缘故，对富裕的人不羡慕，对于这些庄严的人不羡慕，对于这些高位的人不羡慕。为什么？对于无常的缘故，反正你羡慕，追求到了之后，最后还要就是最终都要衰败，最后都要丢失的。所以说呢，羡慕这些没什么实际意义，还不如羡慕这些圣道功德，还不如羡慕这样解脱到了这个殊胜的角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可以就说是兢兢业业的，或者说一如既往的去需求菩提的。其同理传中云，中舍之生命观如草露珠，若长久休息则获大安乐。那么中这个生命，我们是讲这个身体和自己的生命呢，实际上中舍就是，也就是中舍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就提醒我们一个事实，现在我们不管怎么样保护怎么样爱惜，怎么样单指这个身体啊，但是最终它就会舍弃的。为什么呢？这个是有为法的本性，生计必死，生计必死，或者说合己必分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现在这样一种这个，现在我们那个生命，它是就是说有生，最终有个生，那么生计必死的缘故，最终必定要死亡的。还有我们所谓的这个身躯和这个生命呢，它是这个通过很多因缘聚合的，很多因缘聚合的这个它的本性呢，合聚必分。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是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合合起来的最后绝对要分离的，这个事就是一种本性。所以说现在我们不管怎么样保护，怎么样就是说是用现代的所谓的科技的这些手段，医学的这个可以说是现代的这个手段呢，就延缓衰老也好，或者怎么样，反正呢这个生命是最重要舍弃的。 所以说应该认识到这样一种这个事实，观如草露珠。草露珠就是说是在早上的时候呢，它就是说草尖上面露珠，草尖上面露珠不会长久的，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消散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身体现在不管是就是说生病的人还是说健康的人，反正呢就是说微元一出现啊，这个露珠的微元就是太阳。所以说我现在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个生病的微元，这个死神什么时候出现马上就死亡不管你再坚强的人再就身体好的人，遇到死源的时候根本没有丝毫抵抗的能力，马上死亡的。所以若长久休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能够长久休息，这样无常则获大恩的。如果能够恒时观想生命无常，它就一个去恶从善的这个动力，或者说长久休止的动力，所以说最终绝对会获得大恩的。一般来说，人们会舍弃财产而保护生命，对于发心等广大佛法应当不惜生命予以护持。那么下面这个内容呢，就是云浮观尊者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就是说层次很多段的内容。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就教诫我们应该对佛法持一个什么态度。那么要持个什么态度呢？无关尊者对于一般世间人的这个他的固有的心态来对于佛法做个比较。一般来说的话，那么就是说人们都是喜欢财产的，现在的很多人在都在这个追求财产。但是如果说是自己的这个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一般的人他就会舍弃财产保护生命，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生命就比财产重要的多了。除了极个别人特殊的人，他为了保护财产就是说保护财产而就是说舍弃生命的，这个也有，但是这个愚痴人，一般的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这样做的。那么一般的人呢，当他生命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这个舍弃财产保全生命，比如说遇到大火，比如说遇到这些这个匪灾遇到这些兵灾的时候。那么如果当人们有这个时间的时候，当然他就说两全其美了。但如果实在没办法，他马上就遇到大火灾的时候，他根本想不到财产，马上跳窗逃命了就是说从这个方面他可以舍弃这个财产而保全自己生命。那么对于发心等广大佛法应当不惜生命而予以保护。那么佛法和生命二者比较起来的话，发心等广大佛法的意思是什么？就发菩提心，这些广大的这个究竟深深的佛法。那么就是说应当不惜生命予以保护。如果说要让我们在佛法和生命二者之间做一个取舍的话，那么就应该就是为了保护佛法而甘愿就是说是这个舍弃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观察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佛法是最重要的佛法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应该这个就是说是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护自己的佛法。这个有很多意思大概我们可以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说是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发心的佛法，就是这个发心的佛法，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些这个佛法的这个境界。那么如果说遇到了生命的危险，或者说是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你可以保全生命，但是你发菩提心这个方面的佛法会失坏，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可以舍弃生命就是保护相对当中的发心的佛法。具体来讲，比如说这个修安忍修安忍的这个侧面来讲，那么如果说是对方他要结束你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是有能力反抗，或者说按照你的体力，按照你的这些功夫来讲呢，完全有能力制服，乃至于将对方消灭。那么如果说是真正自己将对方杀死之后，自己内心当中的发心的这些大乘佛法就失毁了，虽然保全了生命，但是失毁了内心当中的这个佛法。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取舍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没办法双全其美的时候呢，那么就甘愿就是丧失自己的生命，保全内心当中的菩提心，保全内心当中的安忍等等，这样一种殊胜的佛法，就这个意思。或就是说是这个整个世间当中的佛法，整个世间当中的广大佛法是一切有情生存的命根，或者说是真正要获得解脱慧命的这个殊胜根本。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需要自己舍弃生命去保护这个佛法的延续的话，那么自己不要顾惜自己的生命，那应该就是说是这个尽量让这个广大的佛法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能够付出的话，那么其他的这个时间，其他的精力其他的这些呢就在所不惜了。所以说很多大德为法忘躯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他自己可以舍弃很多这些就是说时间呢，空闲的时间，或者说是做很多很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为了保护这个佛法，为了使这个佛法能够延续下去，他也可以牺牲其他的。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下面用教证说明。教王经云：吾为护生舍财产，为护生命舍身财，为护正法可舍弃财产、身体与生命。我为护身就是舍财产，就是这个方面讲了，我为了保护身体可以舍弃这财产。这个身体呢，就是讲这个身体的脂分手和脚等等。 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为了保护我的这个手脚不被斩断，那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舍弃自己的这个财产的，为护生命舍身财。那么如果说是我的生命出现了危机，这个时候呢，可以舍弃身体和财产。那么这个方面呢，身体也是指身体的脂分啊，而不是指整个身体。否则的话，你保护了生命，这个整个身体的舍弃了，你整个生命从哪里去这个找所依呢？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身体的啊，身材的身质，它就是指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一部分。比如说有的时候通过断手断脚的方式可以保全整个生命啊，他就选择这个断手断脚，或者说割一个耳朵、割个鼻子等等。这个方面如果能够如果有这样机会的，当然他就愿意选择这个保全生命的。那么身体当中损失一部分，他必定还能够活下去。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身体身材的身质，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如果是为了保护正法呢，可以舍弃财产、身体和生命，都可以舍弃。那么就为了保护正法，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财里里外外的财物呢，也可以就说是舍弃，自己的身体的脂分可以舍，乃至于整个生命都可以舍弃。那么对于修法者来讲，应该有这样一种就是誓言，或者应该有这样一种决心。恒时关心，发现过失立即舍弃，如此则不会被烦恼所害。那么这一段的内容主要是讲这个恒常关心的内容。那么就是说做一个修行来讲修行来讲的话，关心就最主要的修法。我们如果不关心，相续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又是下雨一样的一种很多过失。所以说如果恒时关心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过失升起的几率就很高。所以说呢，如果恒时关心呢，一发现过失之后呢，马上就要让舍弃。那么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被烦恼所害。那么在很多比如说佛子行当中讲，烦恼出生的时候他没有能力，这个烦恼刚刚萌芽的时候力量很弱，所以这个时候立即发现立即铲除啊，就比较容易。如果就是让它坚固了啊，再去对峙，这个就非常困难了。所以说呢立即发现立即舍弃，这样的话就不会被真正的这个现行的烦恼所伤害了。梵天请问经云，若知心过失，智者不依过，若常观自心，或静即灭果。那么若常观自心这一句改成这个心若住正念啊，就是第三句呢改成这个心若住正念啊，自己的心如果住于正念的话，心若住正念或静即灭果，心若住正念或静即灭果。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这样讲的，如果了知心它能够引发的种种过失的话，那么智者就会护心啊，不会依靠这个心而产生很多过失。那么如果自己的心能够恒时注意正念的话，或净寂灭果，那么自己的心意清净，很多很多寂灭的果的这个清净的功德就会自然获得。下面就是讲一些平常的这些保护清洁方面的作言。此外，牙签、唾液、鼻涕以及大小便等，也应当弃与众生，不用之，尽处掩埋。入行论云，牙木与唾涕气实应掩蔽，用水及净地，不应气实尿。戒律中也说粪便不能弃于水泉等处。那平时的这些用过的这个牙签呐、或者其他的这个我们这个唾液啊、鼻涕啊，或者说乃至于大小便等等，那么应该在众人不用的地方啊，就是说是这个尽处的掩埋，尽量不要使别人升起这样一种厌烦心。上次也是在这儿教诫啊，就是说是如果自己随随便便在这些路上，或者说是大家行走的地方、大家使用的地方，就是说随便啊，就是说大便呐、或者说是扔很多垃圾，如果这个时候身中升起这个不高兴的心态的话，自己的过失就非常严重。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就是善巧的处理。入行人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也是这样的。然后呢，戒律当中说粪便不能弃于水泉等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清净的水泉等等这些地方呢，不能够这个抛弃啊，不能够舍弃，应该呢在这个近处掩埋，或者在厕所当中去处理这些东西。同样在用餐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威仪，这个是讲在吃饭的时候一些这个威仪。入行论云，食时莫满口，出声与咧嘴。那么就是说是在吃饭的时候呢，莫满口，不要吃的太多，像这样的话尤其是塞了很多，一边吃一边说话，这个更不行的。还有呢，就是说话的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发出很多这个声音啊，不控制自己吃饭的这些声音，这个也是不对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咧嘴啊，就是说是这个首先把这个嘴张开，然后呢就是说是抛食物进去，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这个是咧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注意何处，下面是讲这个做的，或者说是这个做的这些方式。坐于何处，尤其坐于上师面前，大庭广众之中，身体威仪一定要庄严。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坐在家里或者说住在什么地方，尤其是在这些比较这个说是这个严厉的对境上司啊深重面前，还有这些大庭广众当中，身体的威仪一定要庄严，因为自己不一定是代表自己一个人啊，自己呢是代表这个修行人，代表佛弟子，代表这些出家人的这个行为等等。所以说呢这方面呢尽量要注意自己个人的行为，那么这些的身体的威严呢威仪的一定要这个庄严。不能躺着放肆身足搓手等，应当端坐，身体姿态尽力做了庄严。那么如果在上司或大庭当中大庭广众当中随随便便的这个躺卧啊，或者说放肆的意思就是说根本不约束自己的这些这个身比意这些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放肆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就是说是坐在大庭广众当中，对于上司身足啊，或者说是这个将自己的手搓来搓去啊，或者说就是说有的时候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压自己的手指发出噼里啪啦这些声音啊，这些方面呢实际上都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允许的。那么应该端坐啊，就是说身体姿态尽力做到这个庄严啊，尽自己的力量啊做到这些这个庄严端严。若行论云，坐时勿伸足，双手莫揉搓，车床幽隐处莫会他人负，世间所不信观寻而舍弃。那么在坐的时候呢尽量应该盘腿而坐，或者说夹腹而坐，然后呢自己的双手呢不要就揉搓双手不要揉搓。这个是在讲入行论的时候两种观点，一个是在洗手的时候两只手不要互相这样搓平时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也不要将自己的手搓来搓去，但如果是很冷的时候你搓一搓有大问题没有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说是车床幽隐处莫会他人负，那么还有在这个车当中床上面还是幽隐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去这个不要和其他的这个其他人的妇女呢坐在一起。总之来讲的话，世间上所不幸的不能够引发世间上的信心的这些事情呢观寻而舍弃。观寻而舍就是观和寻，如果自己有能力观察的话就是自己去观察，观察到之后呢就舍弃，不了知的就询问，那询问智者，询问当地人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舍弃这些这个他人所不幸的这些行为。此外跑跑跳跳开怀大笑弄姿作态等，凡是身比意一切不敬戒的行为皆当禁止，缓慢调柔为主。那么就是说作为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出家人，尤其是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跑跑跳跳啊，或者说是这个没有必要的时候呢开怀大笑啊，或者就是说是弄姿作态等等，身与意的这些这些呢都是属于身与意方面的这个不敬业的行为，都应该这个尽力的禁止啊。总的来讲的话，自己的这些行为威仪呢应该缓慢还有呢就调柔缓慢和调柔为主的。花曼论云，歌舞赌博跑跳等，众人皆见并效仿，以入严重罪业门，违越戒律命根因。那么在这个戒律当中，花曼论就是这个萨迦拉罗汉嘛，法王仁波切的前世，他造了这个戒律的这个论点，将一切的毗来耶所有的毗来耶已经设在这个论点当中，就是这样就说是说的。那么这个说的就是说是一切的这个歌舞，还有就是说赌博跑跑跳跳这一方面这个方面要禁止。为什么呢？就是说众人皆见并效仿就是这些行为呢在大庭广众或者说在人们面前都能够见得到，而且呢就是纷纷效仿。因为就是说好的行为，好的这些调柔的行为呢，人们就是说难以就是说是这个难以重视而且呢难以效仿的。那么这些歌舞赌博跳跑等等呢，就是说众人见到之后呢他就会就是说是效仿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令致他进入严重的罪业之门，违越戒律命根因。什么是违越戒律命根因呢？戒律命根是什么呢？戒律的命根就是自己根本的戒律啊等等。那么如果按照这些这个平时的行为不注意的话，最后自己的戒律的命根就会违越，就会犯这些这个根本或严重的这个罪业。所以说呢就是为了让这个自他都能够安住于清净的行为当中的缘故呢，作为这些这个比丘作为这些这个出家人来讲，应该尽量的杜绝这些歌舞这些跑跳等等。当然法王这些大德在世的时候呢，也是为了这些这个修行人积累资粮或者放松呢举办一些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呢，金刚歌舞这样一种这个法会举办这些就是说法会呢是有这个殊胜的智慧摄持的。所以说上师呢也是每次都要解释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来很多这些其他的这些外地的这些居士或者一些这个出家人汉地的这些出家人， 为了避免他们就升起邪见，就是说实际上像法王这样的大成就者的殊胜的智慧早就已经就摄持了，早就做了加持了，什么样的行为都能够成为解脱的这个资粮，都能成为这个积累资粮方便，这个方面做解释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因为佛学院呢，像法王如意宝及僧团呢，它是很多这些其他的寺院、其他的这些学院效仿之处，所以说呢，很多上师讲很多这个好的东西没有效仿到，然后每一年开始效仿佛学院，开始举办一些这些歌舞、跳跑等等，这方面就是说佛学院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也开始效仿。那实际上呢，就有没有这些殊胜的智慧摄受也不好说，然后呢，就是有没有大的必要不好说，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些表面上的东西学过去做效仿，还认为有校正，这方面呢是这个上师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不太满意这样的行为的，总之来讲的话，应该就是在这个没有必要的时候呢，尽量杜绝这样一种这个行为。如是而行，必将远离菩提，因此必须断除放逸行为。如果自己商业当中将这些歌舞、赌博、跑跳等等，就是说是习以为常，成了习惯之后呢，可以肯定这个人呢，绝对会远离菩提道德。所以说，应该尽量断除这些微细的放逸的这些行为。护净卷，请问经中云：为护三门放行放荡，不净聚慢贪心强，不灭烦恼聚众惑，此等之人离菩提。那么如果自己没保护这个身与三门，行为极放荡，不净呢，就是说对于该恭敬的地方不恭敬，然后呢自己的具有傲慢贪心非常强烈不去努力的灭除这个烦恼，具有很粗重的这些这个祸具有很粗重的烦恼，像这些人，此等之人呢，就是离开菩提，因为这些行为绝对是和清净的正道背道而驰。如果和清净的正道背道而驰，那么这个菩提是通过清净正道而获得的，不是通过污浊行为获得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肯定，此等之人绝对是离开菩提的。自己相续为寂静调柔之前，不能调伏他人，所以首先应当使自相续寂静调柔。那么这个是要作为一个引导者真正要去调伏别人的人呢，这个方面开出了这个条件。那条件是什么？总的原则就是说，如果自己的相续都没有寂静，自己的相续都没有调柔，如果这个是你要去调伏他人的话，那么就是说很困难的，所以说不能够调伏他人。所以说呢如果真正自己要使他人调伏，首先应当使自己相续寂静调柔，那么自己的这些出猛的烦恼要压制该升起的这个寂定慧该升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初层次或大概就是说第一步的这些寂静调柔。那么如果按照真正的这个寂静调柔的标准来看呢，登初地或者佛陀他们相续绝对是寂静的，绝对是调柔，因为烦恼这些不现行，还有呢就是说自己的诸根集起的这个调柔，所以从这个方面是高标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从初的标准最初的标准来看的时候呢，反正这些粗大的这些这个粗猛的行为不能够现行让别人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让别人能够就是说升起这个信心，从这个方面呢就应该还是要注意的。赞无边功德颂中云：自谓调柔虽说据理辞，言行相违不能调他众，汝师为为利无边有情众，自谓调柔精进而调柔。那么如果自己没有调柔，虽说据理辞虽然所宣讲的这些这个词句它是具有正理的词句，但是呢因为说法者他自己言行相违的缘故呢，所以说不能够调他众真正来讲不能够调伏他众的。汝师为利无边有情，如果你这个菩萨你是想为了利益无边的友情的话，那么看看自己相续调柔没有调柔，那么也向利益一些友情，如果自己相续还没调柔，应该精进而调柔就开始就是说着重的调柔自己的相续。这方面呢就是讲比较可以说是这个圆满的标准。那上次也是讲就是说再强调，那么你自己如果没有完全调柔这个方面就是看你自己是要调伏别人，真正要调伏别人吗？还是说是真正要去引导别人趋向解脱道？那么如果是真正要将别人安置在殊胜的解脱道当中，要将它彻底调伏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没有具备这个殊胜的神通功德，这个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如果你是想要利益众生这个标准就相应低得多了。那么如果要通过正法利益众生呢，自己不一定达到这么高的这个层次只要是通过就如理如法的讲解他能够得到利益能够得到一点利益那就足够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一定有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不管怎么样从自己自利不管从自己的自利来讲还是从利他的侧面来讲，反正都需要精进的调柔自己的相续就是说不能说我不能度化众生所以我相续不需要调伏没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要利益众生也需要调伏自己相续，利益他人也需要调伏自己相续，总之呢能够将自己的相续调伏了你做自利也好做他利也好都是一个资本。 宝鸡经云，为度不能度他人，为解不能令他解，盲人无法指引路，解脱者能令解脱，具目者能导盲人。那么这个在宝经当中讲，如果自己没有度，自己没有就是说是从轮回当中度脱呢，不能够度化他人。如果自己的相续自己的相续没有解脱呢，不能够令他人的相续解脱啊，就好像盲人没办法给别人指引道路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是一个解脱者，他能够令其他的人获得解脱，就好像一个具有眼睛的人，他能够引导盲人去向解脱道一样。这方面就是讲到了要这个鼓励，或者说要这个后代的这些这个修行者呢，尽量的调伏自己，尽量的就是说是修持一些解脱道的功德。又十法经中云，我为救度一切众生而精进，为令一切众生解脱而精进，为令一切众生寂静调柔而精进。若自己尚未调柔，不寂静，不护根门，则非为我所能及啊，能字后面加个及字，就是平时讲以及的及，则非为我所能及，故当寂静调柔护根门。那么现在呢，是我为了救度一切众生呢，也需要精进的。为了令一切众生解脱也需要精进的，而为了一切众生能够寂静调柔，我还是要精进的。如果自己相续没有真正的调柔自己相续不寂静，没有保护自己的这个六根门，那么就是非为我能所及，我所能及的意思就是说，非为我所能及，就是说让众生让众生救度，让众生解脱，让众生调柔，这个不是我能做得到的事情。所以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做到这些功德，我怎么能让众生寂静调柔呢？根本做不到。故当寂静调柔护根门。此外，蒙受他人利益，应当感恩图报，遭受别人损害，则当作为行善与修持菩提之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此外呢，就是其他的这些窍诀，如果说自己蒙受了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呢，应该牢牢地记住别人对自己的恩德。那么就是说，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尽量就感恩图报；实在没有能力呢，也要知道这个恩，要知恩呢。就上次在讲二国教人的时候也是这样讲：有能力必须报恩，即便是没有能力，也必须要知恩知道这个人对我曾经做过这个恩德，这个那个人对我做过这个恩德等等，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知恩或者感恩图报。如果是遭受别人的损害，就不能够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了。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将别人的损害作为自己行善的因。作为自己修持菩提之因，也就是说，如果别人损害自己，就应该将这个损害尽量转为道用尽量转为道用别人给自己的利益，自己要记住要感恩图报。如果别人对自己的损害，这个不能记住就是方面就将你看尽量的对对方修安忍，或者说是这个发善心，或者将这样一种损害转为行善的因，转为修持菩提的因。一切行为中如慈母般忍耐疲厌，那么就是说一切行为当中应该犹如慈母一样忍耐疲厌。那么为了理解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慈母他是怎么样忍耐疲厌的。那么就是作为一个慈母来讲的话，他对他自己的儿女，对他自己的儿女或者对他家庭来讲，他是怎么样忍耐了这个很多的疲厌呢？从早上起来就是说做早饭，然后呢就是说打扫这些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垃圾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做很多家务事，反正呢从早上忙到晚上一直都这样忙，一天这样忙，两天这样忙，就是说是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忙。所以说呢，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就慈爱的心，没有一个比较坚毅的心呢，根本无法忍耐这些疲厌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个慈母，他能够忍耐很多很多的疲厌。那么就是我们在修行佛法的时候，也应该忍耐很多疲厌。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时间一长，它就容易疲厌，身体也疲软下来了，心也疲软下来了，心就疲了。有的时候说我们的心疲了，这个时候呢叫忍耐。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自己一个向往菩提道的心疲了，或者说是怎么样一种疲厌呢？这个方面不是一个对自己暂时长久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说呢，就应该忍耐它冲过去。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么这段时间认为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或者说怎么样没办法再下去了，但是呢如果能够坚持，能够就是说再修下去的话，又是好像另外一片天地，自己的心又开始广阔了，自己的修道的心又开始可以就坚持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学会忍耐疲厌就应该知道，反正呢就是说永远不可能是这个一帆风顺的，也永远不可能是满地荆棘的，这都有可能。反正呢就是说看自己的这个修法，看自己的这个心态。如果自己能够忍耐，能够知道前景必定是乐观的话，那么就可以就是说一忍再忍，这样这个顺利的走下去。还有呢，下面讲将自己视为比他人低下。将自己视为比他人低下，就是自处卑位自己应该处于比较卑下的位置 比较陛下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主要是折服自己的傲慢，折服自己的傲慢，从这个方面呢是有必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个道理来将自己视为比他人低下呢？强制性的来观想，这个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技巧，或者说必须有一种修法，一种作意。那么怎么样作意？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认为比别人就是说是优越的这样一种原因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们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有的时候是确实比别人优越，有的时候是完全是一种非理作意啊，认为自己认为感觉良好，比别人优越。这个主要因缘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样一种因素，就是说自己认为自己的这种功德或者说自己全面的素质呢超越别人，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啊高高在上的这个感觉。那么如果自己要将自己处于比别人低下，那怎么办呢？啊，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那么这个方面有一种观想的方式，就是说是找出自己的弱点，找出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来比，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能够处于低下了。就是说是如果你把自己的优点挑出来，不看自己的这个弱点，只是挑自己的优点，然后把自己的优点挑出来和别人的弱点比啊，这个时候当然你就会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那么如果你认为就仔细观察我自己人性当中的弱点是什么，或者我自己修行方面的弱点是什么，或者就是说我自己的缺点是什么，这个方面首先冷静的啊挑出来之后最好记下来，因为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不一定好，所以说记下来之后可以反复去看，反复去观想。然后就是说是挑出自己的弱点之后呢，再去观察周围的这些人的优点，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尽量这样去对比啊，尽量这样去注意，慢慢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高举的心啊，他就会啊就是降下来。否则我们如果没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没有使用这个方式呢，就是说是也许会就是说是产生攀比心啊，竞争心，也会升起这些傲慢心等等。那么只有就是说经常观察自己的不如意的地方啊，不如人的地方，然后再去看别人就是说是高大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自然就能够这样长期串习了，长期串习之后呢自然而然就能够自然处于低下了。所以说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开启学习门分的时候，也是引用这个加瓦仁波切他的老人家的教研，他也是很强调这个就是处于卑下的这样一种修法的。他实际上当时在讲的时候就举一个蚊子为例了，他就实际上呢我们就说是这个蚊子这样一种蚊子呢，我们认为它很这个弱小，但实际上呢它有翅膀可以在空中自由的飞行，而我们必须走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就不如它了这个方面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说如果能够在旁生，如果能够在一个很小的寒生面上面能够找到自己不如对方的这样一种，那么在人当中更容易找更容易寻找了。如果这样能够这样修持能够找到了方便的话，自己能够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下，自己实行的肯定是能够受益的。然后呢行走缓慢呢，就是说在没有急事的情况下呢尽量慢慢走，无论办何事，言何语，均具足政治正念不放逸，甚至梦中也不该诽谤贪嗔他人。那么我们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或者说说什么话的时候呢，都尽量应该具足政治正念不放逸，在这个状态让你实行，甚至于我们在梦中也不应该诽谤和贪嗔他人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梦中我做不了主梦中做不了主，这个是我们没有训练过，就是说是怎么样，就是在梦中不该诽谤他人。实际上我们在梦中你会做什么事情，主要来自于白天的串习。如果你白天再在串习这个事情，你在梦中就会自主你串习了很多次，串习很多次之后呢，你在梦中也能够自主。如果你在白天你经常作意不该诽谤别人，不能够诽谤别人，不能够贪嗔等等，那么当这个那个力量很强大，成习惯之后呢，在梦中的时候见到别人的时候也不应该诽谤，自己马上就能够想起来不应该诽谤，然后呢不能够贪嗔他人。无光尊者他在这个禅定虚妄学当中也是讲过，如果我们要在梦中自梦的话，你就要白天要多串习说嘴里也说这一切是梦，心也想这一切是梦。如果白天能够反复串习很多次，晚上做梦的时候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就是梦一知道梦之后就好办了，一知道梦之后马上就可以转变了，可以就是说修持很多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殊胜的修法所以说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白天串习了之后晚上也能够这样去串习的它就是一种一种串习的力量。然后呢下面讲了白日上午中午下午夜间初夜中夜黎明六时中念诵三句经等功课。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六次念诵，六次念诵呢就是白天呢有上午中午和下午，然后呢在夜间呢分为初夜中夜后夜，那么像这样的话初夜开始的时候，中夜和这个黎明这后夜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六次当中念诵这个三句经平时我们讲三十五佛忏悔文 等功课来精进的这个进啊，即是进账。入行论云：昼夜当各三，诵读三句经，应当唯以行此善法度日。昼夜当各三，就是昼三次，夜三次啊，就是啊白天三次，夜三次，叫昼夜各当各三，诵读这个三十五佛忏悔文。所以说，应当唯以行此善法度日。金刚专论云：佛指诸行为，随根基行进，以合理言辞立众为先行。作为一个菩萨，作为佛子的一切的行为呢，应该随着根基啊，一方面随自己的根基，随众生的根基和随行进。随行进，因为我们在平时一天当中，白天晚上都会遇到很多的这样一种外境啊。就如果你能够善巧的使用这一切行进，都能够成为你修法的因。你不会使用就放过去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呢，应该就是说善巧的使用一切行进。那么就善巧使用一切行进的广说，就下面华严经进行品当中所讲的，怎么样善巧使用一切走路、开门、关门，乃至于就生活做饭这一切的行为，怎么样使用这些平凡的无际的行为来修道，来积累资粮，下面广说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随根基行进，这个是略说，以合理言辞立众为先行。说话呢，应该啊通过合理的这个言辞立众为先行的，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一种法行。如果广说的话，就是在精进品当中讲的，今天就讲的这个地方。